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本周的市场动态。北京时间3月7日凌晨，美国西部时间3月6日下午4点，美股星期五收跌，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特朗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之后，投资者担忧美伊战争可能长期持续，纷纷寻求现金避险，油价飙升。美国 WTI 原油突破每桶9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超过 35%。 二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意外下降，失业率攀升。道指今天下跌 453.19 点，跌幅为 0.95%， 报 47501.55 点，纳指下跌 360.31 点，跌幅为 1.59%， 报 22387.6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90.69 点，跌幅为 1.33%， 报 6740.02 点。由于油价飙升，交易员对美国新增就业数据意外下降做出了反应。星期五美股三大股指悉数收跌，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下跌约 3%， 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2%，纳指下跌 1.24%。 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9.2 万，与一月份向下修正后的 12.6 万增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远低于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当月增长5万，失业率已从 4.3% 升到 4.4%。在令人失望的就业数据报告之后，债券投资者加大了对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的押注。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助长通胀，交易员此前因中东战事扩大而重新评估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期，而利率互换数据显示，如今他们押注美国政策制定者将在年底前累计降息44个基点，下次行动预计在9月，而报告发布前市场定价的年内降息幅度为35个基点。 BMO Capital Markets Corp 美国利率主管 E.N. Lingen 表示，这份就业报告应当会让6月美联储降息重新进入讨论范围，甚至可能更早。他表示，在数据公布之前，美国国债走弱，尽管最初出现了反弹，但是市场基本持平。考虑到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的程度，当前市场表现显然比预期更为平稳。他补充道，考虑到中东冲突带来的通胀风险，美国国债市场难以进一步上涨，这符合市场的直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 Truth Social 发帖称，除非伊朗这个中东国家无条件投降，否则不会达成结束美伊战争的协议。受到其言论的影响，油价涨幅进一步扩大，美国原油价格星期五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这加剧了市场对战争将持续并对全球石油供应造成连锁性中断的担忧。作为全球油价基准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8.22%， 报每桶 92.43 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9.89 美元，涨幅为 12.21%， 收于每桶 90.90 美元。美国 WTI 原油价格本周狂涨 35.63%，创下了自1983年有期货记录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美伊冲突已经蔓延到中东各地，扰乱了能源生产，并导致关键航运通道霍姆兹海峡的 交通几乎陷于停滞。为安抚市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首席执行官本·布莱克星期五向英国著名财经杂志表示，该公司将设立一项200亿美元的再保险机制，试图让邮轮重新通过该海峡。卡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比早些时候告诉同一家英国财经媒体称，如果未来几周邮轮仍然无法通过霍姆兹海峡，油价可能达到每桶150美元。卡比表示，这可能会拖垮世界经济。我们预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所有尚未宣布遭遇不可抗力的公司都将在未来几天内这样做。卡比告诉该媒体，海湾地区的所有出口国都将不得不宣布遭遇到不可抗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从法律上讲，他们最终将在某个时候将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知情人士周五向一家美国知名财经媒体透露，科威特在储油空间用尽后也已经开始削减产量。此前之后，两名伊拉克官员星期二表示，伊拉克已经每天关闭100万桶的产能，市场正在从定价纯粹的地缘政治风险转向应对实际发生的营运中断。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娜塔莎·卡内瓦在周五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与新周五进入第七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才刚刚开始战斗，伊朗希望我们无法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他对记者说。由于原油成本上升，皇家加勒比海油轮公司股价本周已经下跌超过9%，周五再次下跌。本周同样遭受损失的卡特彼勒股价也下跌超过2%，零售商沃尔玛和好事多的股价小幅下跌，因市场担心油价上涨打击消费者。 Edward Jones 高级全球投资策略师 Angelo Quarkafas 表示，随着对冲持续时间以及能源供应潜在中断的担忧加剧，市场仍处于避险的模式。他指出，美国油价飙升加剧了通胀的担忧，这可能会给消费者支出带来压力。当然 Angelo Quarkafas 补充说，结构性的转变已经降低了美国对石油冲击的脆弱性。在我们看来，油价可能需要长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才会显著减缓经济增长。美国自2019年以来一直是石油进出口国，其经济的能源密集程度也远低于过去。以上是本周的一周市场动态。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非农爆冷骤降，美联储降息预期再起波澜，非农数据意外大幅走弱。美国2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9.2万，失业率升至 4.4%， 显著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意外疲软的数据打破了劳动力市场正在企稳的乐观判断，引发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同时也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戴利警示劳动力市场不稳。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指出，就业报告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稳定的迹象，表明在局势不明朗时很难考虑加息。他强调需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但同时也提醒不应过度解读单月数据，认为当前维持利率不变以收集更多信息是更为稳妥的政策选项。通胀与油价带来双侧风险。尽管劳动力市场走弱，戴利认为美联储不宜急于降息，当前通胀连续5年高于目标，且地缘冲突推动油价上涨，带来了通胀反弹与就业恶化的双侧风险。政策制定者需在 稳定就业和遏制通胀两大目标之间谨慎权衡，避免政策失误。古尔斯比盼年内恢复降息。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表达了对通胀回落的信心，预期年底前可能恢复降息。他将二月非农下滑视为一次明显失误，但若连续数月出现类似情况则令人担忧。他认为随着不确定性增加，采取行动的合适时机正在不断推迟，需静待局势明朗。美联储政策面临艰难权衡，面对疲软的就业数据和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美联储内部观点出现分化，一边是担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而倾向于宽松，另一边是警惕油价推高通胀而主张谨慎。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美联储在短期内更可能选择按兵不动，仔细评估后续数据。迈威尔业绩炸裂，股价飙升， CEO 力挺 AI 需求不减，业绩超预期引爆股价大涨。迈威尔股价周五飙升，主要得益于其公布的季度业绩全面超出市场预期，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达80美分，营收增至22亿美元，均高于华尔街预测。这一强劲表现直接证明了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稳健增长能力，极大地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CEO 坚定看好 AI 长期需求，首席执行官马特·莫菲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展现出极强的信心，明确表示并未因市场环境而退缩。他强调，从当前指引到明年展望，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持续且强劲。他预言到2027年，公司每个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速都将进一步加速，显示出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数据中心业务驱动未来增长，作为增长的核心引擎，公司的数据中心业务在2026财年营收突破6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46%。 公司对2027年第一季度的营收指引高达24亿美元，远超分析师预期。这一数据不仅验证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火热，也确立了数据中心业务在未来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Anthropic 上线应用商城，效仿亚马逊构建 AI 生态，推出效仿亚马逊的软件商城。 Anthropic 正式推出全新应用商城，旨在为企业客户搭建采购第三方 AI 软件的便捷平台。该商城汇聚 Snowflake、 Harvey 等合作伙伴，允许客户将原本用于 Anthropic 自有服务的年度支出额度灵活调配以购买第三方工具，且不抽取任何交易佣金，深化企业核心支撑地位。此举标志着公司正积极效仿亚马逊与微软的生态模式，致力于从单一模型提供商转型为企业办公的核心支撑平台。通过整合 Diverse 的第三方应用，公司不仅丰富了产品服务体系，更意在稳固其在各行业中的关键地位，增强用户粘性与生态闭环。应对国防部供应链风险，在因安全规范争执被美国国防部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背景下，公司急需拓展业务边界以对冲不确定性。尽管面临国防合作受阻的挑战，公司高层表示多数业务未受影响，并计划通过法律途径质疑该决定，同时加速商业化布局以分散潜在风险。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切勿错过牛股分析视频，记得留下两个字已阅。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纳指下跌 1.5% 哈，我们看到这个震荡行情呢还是没有能彻底的摆脱，是吧？说多头还有戏吗？理论上这个图目前还没有跌破支撑区，是吧？它只不过还是震荡，还是震荡。其实阴线强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哈，那么下周或许阳线又上来了呢，对不对？所以说震荡行情就是这样哈。我们看一下15分钟的感觉，它就是它不是趋势行情啊，你不能完全按照强趋势去预期哈，它也不是强空头趋势，也不是强多头趋势，你要是做多的话那你就做多呗啊，你就支撑区附近都可以做多哈，做多之后带好止损，因为我们赌的是后续有可能走趋势行情啊，多头趋势，那如果我们赌错了就小止损离场，我觉得这样做没毛病啊，也不用想太多，市场它不启动没有什么办法呀，它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一会儿放个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一会儿来个这个数据，一会儿那个事儿， 是吧？这就是震荡行情啊。说可以涨吗？当然也可以啊。震荡行情，多空双方的胜率都是50%。那么在可见的支撑区域，支撑区附近，多头的胜率略高于50%，也就是说又要做多了啊。你掉下来还是得做多，你之前的多头还在里边呢，因为多头的止损放在大型支撑区的下方啊，是吧？现在支撑区内部啊，震来震去的，就跟那英伟达似的了。你到底想干嘛也不清楚啊，所以趋势波段的交易者应该还在里边哈，因为你要进入到熊市的话我才离场啊，是吧？纯熊市哈，现在不是纯熊市，所以多头还是要在里边等着哈。说可以做的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啊？空头也不强。我们再看一下震荡行情的感觉，震荡行情支撑区附近找机会做多，非常简单的逻辑，不要恐惧哈，因为很多人他不止损哈，到时候说也可以恢复到多头，是的呀，嗯，这就是震荡行情的一个做法。那进入到熊市的话，咱们自然会说离场的。现在理论上又应该做多了哈，它就是震荡。啊，这是纳指，其他的图表呢，比如说罗素呢，空头的这个意图比较显现哈，要注意止损了，对吧？哎，看新一波回撤的可能性了，我们要开始画下跌趋势线了。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把这个趋势给它平缓哈。因为我们会大概感受一下的哈，他愿意回撤嘛，那咱就有更深的回撤再去做多，是吧？等待止跌再去做，哎，这就是不同的图的做法。我们看一下道指也是一样哈，道指它也有空头啊，那就只能这样画线。也就是说，这些趋势线不能过于的去调，是吧？嗯，它有回撤的时候必须得及时处理，到时候看止跌情况再做多就可以了。现在空头还是挺强的，说明这波回撤没有结束啊，看看会不会回踩到这片。45000这一带哈，46000-45000这样，好，咱就不去猜底哈，因为它这个都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它可以回撤到一些位置哈再去指定。所以这三个股指呢，现在看起来纳指更像横盘了是吧？其他两个更像回撤了。那看一下标普，标普也有点往下哈，所以这图说到底能不能支撑住也难说是吧？嗯，因为啊这个它除了受科技股影响，受其他股指影响啊。其他的成分股也有影响，是吧？看看回撤的情况了。那现在大部分人的仓位都在科技股，是吧？科技股还没止损呢呀，还没止损啊。说走熊市可怕吗？不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没遇到过熊市，哈哈，又不是没遇到过。你要注意哈，支撑区多头胜率更高哈，而不是说一定会走熊市啊。好，待会儿我们看一些龙头股，再感受一下，心里要有信心哈。要有什么信心？一，支撑区做多的信心，胜率高一点嘛。第二，坚定去控制止损，控制大回撤，挖个大坑再多，挖个大坑之后再去做多，这种信心也要有，所以不要太过恐惧。好，这是这几个图表，我们看一下黄金。黄金今天是阳线哈，跟欧洲时间差不多。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嗯，就是这片做多交易者呢，你们要带好这个止损哈，画好一些局部趋势线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多头的通道哈，这片呢是有分歧的位置哈，因为空头认为是要做空的哈，而多头认为还要继续震荡上行。注意一些理论不是绝对化的哈，那些，所以你要找到你的临界位置控制止损。好，今天整体上还是一个小多头。嗯，好，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哈，日线呢给人的感觉不是太舒服啊，因为背景上呢这个空头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哈，但是空头毕竟还是逆势的一方啊，整体而言。所以空头也有可能失败哈，嗯，这是黄金，白银也是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多头小趋势线哈，目前还是有效，但是多头其实力度不是太强啊。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多头力度不是太强哈，这片要提防哈，下周的时候要注意破位的情况，嗯。好，这是这两个图表，这两个图表的交易难度是比较大的近期，嗯，比纳指要大哈，因为纳指是横盘啊。好，这是这个，我们大概看一下原油哈。那么现在市场很又开始变复杂了哈，这原油开始涨起来了，对吧？哎，原油可不可以涨到一份上就不涨了？不知道啊，这东西它不是说人力可以纯技术面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哈。画好趋势线哈，你看今天又是大暴涨，一根阳线上，看一下15分钟吧，这没法踩顶啊，那随时提防掉下来是吧？啊，稍微有点局势上的缓和都有可能掉下来，或者遇到前期阻力区哈，也要注意了。我们先姑且按照纯技术面去做啊，纯技术面这些阻力区都画一下。 大家大部分人不要去碰这种图啊，这种图啊其实走势很极端的，极端的洗盘，极端的直勾的行情，到时候极端的反向缺口啊掉下来，要注意。我们只要关注哈这通胀，受它影响就可以了。那么近期特朗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哈。好，我们看一下市场整体，那肯定就是团灭了，对吧？今天热力图看一下啊，油气的哈不叫团灭哈，油气的涨一点点啊，就是石油相关的哈，天然气。大家说为什么油气要涨一涨啊？我也不知道哈，不能乱猜哈。好了，这个航空航天这国防这个可以有一点哈，其他的是一般了哈，半导体什么都完蛋哈。领涨板块就是原油相关的，对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热门的标的，我们再感受一下空头的倾向哈。你看，即便这么烂的行情也有涨的啊，而且有一些热门股票，有些突然下跌了，就说太惨了。近期交易难度极大哈，这三个月里我们要把这个客观现实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英伟达吧，你说这趋势线也不是太好画哈，它到底涨还是要跌呢？就说即便今天阴线也看不出来要不要跌。是的哈，因为它处在震荡行情中，震荡行情中或许下周一又要阳线了，是吧？我们看一下15分钟左右的感觉哈，感觉一下，就说你说这个在这支撑住还真有可能，那当然了，震荡行情的多头一定会在支撑区附近做多，它只是最后一次承担一次止损，是吧？它也不假设这是最后一次，看到没？洗了个牌横盘，那或许下周又涨上来，是吧？也可以跌嘛，也可以跌哈。但我们的假设是一定是按照惯性或者叫概率来去预测哈，而不是老是说小概率的那个事儿。虽然我们平时说一切皆有可能哈，但我们的预测的方向一般都是按照形态的高概率的情况去预测啊，要不然你是吧怎么预测呀？所以阴线未必说是熊市哈，它是震荡区间内的一根阴线啊。好，看一下周一止跌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不止跌呢，不止跌不止跌呗，那能有什么办法？大家还是要控制止损为主。我们近几个月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风控第一位哈，盈利性就算了哈，对吧？我们多头目前就是猜这波到底是不是底的问题，这就是核心的问题啊。好嘞，这是这个哈，那我们看一个好的吧，都看一看啊。这个迈威尔你看是吧 ，MRVL， 哎，它这个技术面呢还行吧，还行吧。它也是经过一个暴跌之后慢慢震荡上行的哈，业绩它是属于业绩好的，哎，目前是一个多头。说这图虽然慢哈，但是你看到今天涨了，你觉得好像应该做多，但之前也有大型的回撤哈，也有大型的回撤，能不能扛得住？那现在呢，确实应该继续做多啊，因为这是一个横盘洗盘，我不妨给它画个震荡区间哈。横盘洗盘，你看有什么感觉？它就是在一个区间内部哈，震来震去的哈。然后啊，有止跌迹象，那接下来就看对阻力区向上突破的有效性了。好了，目前是多头吧。好，我们再看一个给大家信心的哈 ，Palantir 啊，是吧？它不是一个纯熊市哈，你看它是不是涨的？是吧？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它涨了一截啊。下周呢，这个图要提防回撤哈。现在这种15分钟图的这种拉升呢。它这回撤都是日内小回撤啊，我们指的是稍微中型一点的回撤啊，要提防一下，是吧？这不挺好的吗？好了，这是 Palantir 给大家的一点信心哈。好，我们再看一个 LLY， 哎呦 ，LLY 测试前期低点去了哈，今天给了一根阳线，那我们大概给它画到这儿行吧？就说如果下周一再是跌下去就离场了。下周一如果是阳线就没事啊，表明这是一个横向洗盘的测试啊，止跌位置的一个测试，都有可能啊。说实话，这东西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为什么？因为它是概率游戏哈，哎，所以多少止损应该放在这边。如果你已经止损了，那你要看周一的止跌情况才能再进场。止损也不要害怕，因为市场总有机会啊。我们把这个下跌出现，你就没法画这个，说实话，乱七八糟的。看一看啊，你看这个，下周一啊，其实今天向下突破失败了，看到吗？左边最低点被围上来了，理论上多头应该在这进场，止损再次放在下方。 好了，就这样说吧。有时候这个横盘就变成顶，有时候横盘就是还是上涨中继，随机出现啊，我感觉是随机出现的。但历史上你看，它的横盘都是上涨中继，但这个就不能确定了哈，这就每一次都要猜。好，有时候还没信心呢，那我们再看一个啊，微软，你看，微软这象熊市啊，就这几天不像，是吧？像是一个止跌这种赶脚啊，今天阴线不强吧？看一下15分钟什么情况？就说多头有一定的止跌力度了啊，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两天做多的话，那就画好这个趋势线就行了，然后像特朗普一样去祈祷一下哈，看能不能恢复到牛市就行了。其实我们说这个说归说哈，但我们这个趋势波段控制风险的思路还是没变哈，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把趋势线画好，看它能不能反弹一丢丢。如果后续回撤比较浅，那有可能往上突破啊，突破这根长的前底趋势线是吧？你看那个 PLTR 就直接上去了哈，也可以止跌哈。说实话，这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哈。你看这儿突破回踩止跌啊，做多是吧？做多之后涨了两三天了啊，今天是一根小阴线。也就是说，你光说好的，看一些不好的，那也行。我们看几只，看一下美光啊，美光还好啊，美光有什么区别？不是震荡区间在支撑位吗？我们的长线趋势线不在这拖着呢吗？所以底线没有被跌穿之前啊，不应过度的悲伤啊，不应过度的恐惧。除非你每一次啊，你都是二次探顶的空头啊，二次探顶你要减仓或者是离场的，是吧？二次探顶之后啊，等一波回撤再看止跌情况再进就行了。如果他你进场之后止损定好之后，他往下打损先离场，就这么去处理。你说他悲观吗？不悲观呀。顺势预期者他不认为是二次探顶啊，他认为是横盘洗盘啊，后期可能还是涨的概率高一点。我们再看一下15分钟多，是吧？他这儿如果真跌下去呢，真跌下去这没办法了，这回有更深的回撤啊，就得控制。这些图都不完全一样哈、啊。好了，也就算是悲观的。我们看一下英特尔也是，哎呀，英特尔这还真有点悬。你要是看到阴线你当然就悬了，但是看到这还有个支撑区你就觉得还可能有点戏哈，所以下一周再看能不能止跌吧。其实这周多头已经努力了哈，是吧？多头努力了至少两天半。那么周五这天啊，这个消息面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就是数据面是吧？那么下周看看能不能支撑住，不能支撑住也没办法，这不还是横盘吗？我们看看裸图，不要看线条，有时候线条迷惑人哈，包括均线哈，包括布林带，包括你弄出来的各种指标，当你有时候看不准的时候，你看看裸图什么感觉？好像还是在一个支撑区附近啊，所以看支撑区破位的情况是吧？好，弄出来之后发现确实是一个支撑区域哈。每当你进入到临界位置，它这个支撑或者阻力区啊，它可以随时变哈，要关注一下，不要太过着急去判断说一定会走熊市，这不一定啊。好，有时候说这么多，看看特斯拉吧。你看特斯拉也是在一个支撑区域哈，它咋不使劲涨呢？是我们说市场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哈、啊，我们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根本上原因就是资金就没想涨，是吧？哎，但是这也没使劲跌哈、啊，啊，所以再看一下，那都是在临界位置，看到没？哎，15分钟还是在这儿哈、啊。我们多头呢是在支撑区做多，我们承担小止损就可以了，也不用想太多，想多了也没用。我们这个之前的支撑线是这儿画的哈、啊，想的多也没用哈、啊。有的人脑子里想啥呢？他一进场之后胜率必须得100%，这是第一个贪念哈。还有一部分人想啥呢？之前没做波段交易，这回撤没完没了了，受不了了，他要开始祈祷了哈，赶紧止跌，赶紧止跌，那是支撑位，赶紧止跌，是吧？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类人啊，两类想法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两类想法是99%吧，都这么想，包括我，到支撑区就希望100%胜率啊。没那么容易啊，说实话，是吧？最后就说服自己，哎，到时候跌下来小止损离场得了，如果涨了那就大赚一下，这样呢心态就平和了，免得老是说一定要100%胜率。说实话挺累的啊，100%胜率， 谁能说得准呢？好，再看一下，看了这些图有什么感觉？可涨可跌是吧？所以说下周再看一下呗。你看纳指这个，它也没使劲止跌呀，它也没使劲下跌，其实哈，从更大的视角看，它就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小横盘，但是挺折磨人哈。好，稍后呢，我们给大家录制牛股内容和最热美股详细说哈。我们昨天的内容叫这样那样，上期内容这个叫做抽丝剥茧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待会儿见哈，拜拜。